好，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上好。
我哋睇到以赛亚书嘅第三十九章啦。
今天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三十九章。
终于咧读到呢一章。
终于读到这一章。
一至三十九章系以赛亚书嘅第一个大段落。
一到三十九章是以赛亚书的第一个大段落。
我哋好唔容易咁样咧就可以告一段落啦。
我们很不容易的就这样过了一个段落。
咁下礼拜开始咧就系先有一个诗篇嘅过渡啦。
下周开始有一个诗篇的过渡。
然后就会去到咧马可福音。
然后到马可福音。
到底第一大段嘅结束系点样结束咧？
到底第一大段的结束是怎么结束呢？
读以赛亚书读到。这个嘅三十九章，
读以赛亚书到三十九章，
我哋嘅盼望系乜嘢咧？
我们的盼望是什么呢？
以赛亚不断话俾当时嘅君王知，
以赛亚不断地告诉当时的君王，
佢服侍过好几代嘅君王，
他服侍了几代的君王，
佢都只系讲咗一个重点啫，
他只是讲了一个重点，
你拣边个？
你选哪一个？
你靠边一边站？
你靠哪一边站？
到底倚靠埃及？
到底是倚靠埃及？
倚靠巴比伦？
倚靠巴比伦？
靠其他外在嘅势力？
还是靠外族的势力？
抑或你去选择相信神？
还是你愿意选择相信神？
到底边一种选择？
到底是哪一种选择？
然后佢又话俾当时嘅君主知。
然后他又告诉当时的君主，
其实列国都要面对审判。
其实列国都要面对审判，
犹大自己都要面对审判，
犹大自己也要面对审判。
在这个过程，神先只是一个掌管历史的神。
在这个过程当中，神才是掌管历史的那一位。
所以以赛亚其实一路很想强调一样东
西。其实以赛亚一直想强调一件事，
我们有得拣的，
我们有得选择。
面对困局，
面对困境，
面对艰难，
面对艰难，
以赛亚好想话俾我哋知。
以赛亚很想告诉我们，
好想话俾当时嘅君王知，
好想告诉当时的君王，
我哋有得拣，
我们有得选，
我哋可以选择投靠神，
我们可以选择投靠神，
亦都可以选择投靠自己，
也可以选择投靠自己，
亦都可以选择投靠其他嘅外在势力，
也可以选择投靠其他的外在势力。
我靠边个咧？
我选哪一个呢？
去到第三十九章，
到了第三十九章，
到底靠边个咧？
到底是靠谁呢？
乜嘢影响咗我哋呢一个选择咧？
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选择呢？
第三十九章就要带出呢一样嘢。
第三十九章就要带出这些。
原来影响咗我哋呢一个选择嘅，
原来影响我们选择的，
就是我哋里边一个好大嘅敌人。
就是我们里面一个很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是谁呢？
这个敌人是谁呢？
当时希西家面对两个敌人。
当时希西家面对两个敌人。
或者说两个很重要的国家。
好像说两个很重要的国家。
一个就是亚述。
一个就是亚述。
另一个呢更加遥远的巴比伦。
另一个是更加遥远的巴比伦。
希西家看到的是亚述。
希西家看到的是亚述。
首先我们要讲那个时序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说那个时序的问题。
昨天庄牧师已经讲了。
昨天庄牧师已经说过了。
在三十六至三十九这四章经文里面呢，
在三十六到三十九章的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其实三十六、三十七是应该去到最后才讲的。
其实三十六和三十七应该到最后才说。
三十八、三十九应该在前面的。
三十八、三十九应该放在前面。
但是经文为什么要这样描述呢？
那为什么经文要这样描述呢？
其实要告诉我们，
其实要告诉我们，
亚述不是真正的敌人。
亚述不是真正的敌人。
亚述不是最大的敌人。
亚述不是最大的敌人，
巴比伦先至系我哋内心最终极嘅敌人。
巴比伦才是我们内心最终极的敌人。
当时希西家面对嘅，
当时希西家面对的，
一个系外面嘅敌人，
一个是外面的敌人，
亚述。
亚述，
一个系里面嘅敌人，
一个是里面的敌人，
巴比伦。
巴比伦，
咁到底巴比伦代表乜嘢咧？
到底巴比伦代表什么呢？
如果我哋睇翻以赛亚书前边对巴比伦嘅审判，
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前面对巴比伦的审判，
巴比伦就系代表骄傲，
巴比伦就是代表骄傲，
巴比伦代表自义，
巴比伦代表自义。
所以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所以以赛亚书第十四章。
巴比伦不断强调话我要我要我要。
巴比伦不断的强调说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升上高天。
我要升到高天。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我要与至高者同等。
我要坐在至高者的宝座上边。
我要坐在至高座的宝座上。
所以巴比伦其实代表紧嘅就系里边嘅骄傲自义。
巴比伦代表的就是里面的骄傲自义。
这一次巴比伦使者来到，来到好像是送礼物给希西家。
这次巴比伦的使者来到，好像送礼物给希西家。
就挑起了希西家里面的骄傲。
就挑起了希西家里面的骄傲。
小心巴比伦探访你。
小心巴比伦探访你。
小心巴比伦的试探。
小心巴比伦的试探。
我们要认出的是里面的敌人。
我们要认识的是里面的敌人。
这个就是今天分享的一个题目。
这就是我今天分享的题目。
认出里面的敌人。
认出里面的敌人。
第一点是小心巴比伦的试探。
第一点是小心巴比伦的试探。
我们要多谢后面的 AV 的同工。
我们要感谢后面 AV 的同工。
因为我们现场其实是有一些工程进行的。
因为我们现场有一些工程在进行中，
所以他们的耳朵一直接受那些转墙的轰炸，
所以他们的耳朵要接受转墙的轰炸。
这个是外面的敌人，
这是外面的敌人，
但他里面知道他们要忠于他们的岗位，
但是他里面知道要忠于自己的岗位，
所以他们对付了里面的敌人，
所以他们对付了里面的敌人。
要很多谢他们，
要感谢他们。
第一大段咧，小心巴比伦嘅试探。
第一大段要小心巴比伦的试探。
三十八章同三十九章。
三十八和三十九章。
两章嘅开始都系讲那时。
两章的开始都是以那时。
那时。
那时。
其实代表紧乜嘢咧？
是代表什么呢？
上面嗰一章嘅那时。
上一章的那个那时。
系代表紧佢面对一种逆境。
是代表希西家面临一个逆境，
他病了，
他病了，
他呼求神，
他呼求神，
他谦卑，
他谦卑，
结果被医治，
结果被医治。
而这一章的那时呢？
而这一章的那时呢？
他进入了顺境当中，
他进入了顺境当中。
在顺境里面，他就生出骄傲，
在顺境里面，他开始骄傲，
结果受审判，
结果受审判。
那时，
那时，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哪一种那时呢？
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哪一种的那时呢？
是逆境中的那时，
是逆境中的那时，
又或顺境中的那时呢？
还是顺境中的那时呢？
无论逆境，
无论是逆境，
无论顺境，
还是顺境，
这两章都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这两章都给了我们一个榜样，
也都给了我们一个警惕，
也给了我们一个警惕。
我们怎样面对那个那时呢？
那我们怎样面对那个那时呢？
第一节，
第一节，
那时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那是巴比伦王巴拉旦的儿子米罗达巴拉旦听见希西家病的痊愈，就送书信和礼物给他。
好特别、哦、
很特别的。
巴比伦王其实比亚述更加遥远的。
巴比伦王比亚述更加遥远。
咁佢都留意到呢一个嘅希西家嘅病好翻啦。
他都留意到希西家的病好了。
咁即系话巴比伦咧，其实一路都好关心以色列嘅情况。
就是巴比伦很关心以色列的情况。
可能已经有好多探子喺嗰个地方啦。
可能有很多的探子在那个地方。
个情报网已经去到犹大啦。
那个情报网已经去到犹大。
黑暗权势有佢哋嘅情报网嘅。
黑暗权势有他们的情报网。
我哋要好小心嗰个情报网。
我们要很小心他那个情报网。
我哋要建立属神嘅人嘅情报网。
我们要建立属神人的情报网。
祷告。
祷告。
系建立紧一个天上面嘅情报网。
是建立一个天上的情报网。
同小组里边肢体一齐相交。
同小组里面的肢体相交，
是建立紧地上面嘅情报网，
是建立地上的情报网。
我哋需要彼此支持，
我们需要彼此支持。
好，翻翻呢一段啦，
回来这一段，
佢送书信同埋礼物俾希西家，
他送书信和礼物给希西家。
哇，呢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我哋就思考啦。
我们就思考
信里面写啲咩咧？
信里面写什么呢？
呢个好重要喎、
哦。这很重要。
如果信里面只系客气嘅说话，
如果信里面只是客气的话，
咁点样带出第二节咧？
那为什么会带出第二节呢？
收到呢啲礼物，
收到这些礼物，
希西家点样呢？
西西家怎么样呢？
应该好开心啦。
应该是很开心。
如果一般开心，咪多谢人咪得咯。
一般如果是一般的开心，就感谢。
啊，或者回礼送翻啲礼物俾人就可以啦。
或者回礼送回礼物给他。
但系竟然希西家喜欢见事者。
第二节说到西西家竟然喜欢见使者，
然后就将下边做咗三样嘢，
然后就下面做了三件事，
将自己宝库嘅金银香料贵重膏油，
将自己宝库里面的金子银子香料和膏油
俾人哋去睇参观，
跟人家参观。
第二个将佢嘅武器库嘅武器咧又俾人参观，
然后第二个是武器库里的武器又跟人参观。
第三个并所有的财宝。
第三个是并所有的财宝，
所有的财宝的意思就是他国家里面所有的库房，
所有的财宝就是他国家里面所有的库房
都给人参观，
都给人家看。
那即是真的刚才童工分享的晒冷了，
就好像童工说的全部给人家看了，
是不是很严重啊？
很严重的吧，
都不用什么都给人看晒的，
不需要什么都给人家看的。
到底那封信写什么呢？
到底那封信写什么呢？
封信应该这样写的，
那封信应该这样写。
他可能就先欣赏肯定希西家先。
他肯定是先欣赏肯定希西家。
话佢又点样严明嘅君王啊？
说他是怎样一个英明的君王？
希西家就一路听到一路就飘飘然啦。
希西家一边听就一边的开始骄傲了。
然后就讲到我哋面对紧共同嘅敌人啦。
然后就说到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
这个敌人就是亚述啦。
这个敌人就是亚述。
所以咧，我想邀请你同我巴比伦结盟。
所以我邀请你和我巴比伦结盟，
好让我们一起对付亚述。
好，让我们一起对付亚述。
不过我又不知道你的实力有多少。
但我又不知道你的实力有多少。
可不可以呢是面对强敌？
可不可以面对强敌？
那希西家看到这封信了。
然后希西家看到这封信，
他就觉得，哎，我给你看看我的实力先。
那我就给你看看我有多少实力。
这个可能就是那个背景了。
这可能就是那个背景。
列王记下有另一段的记载，
列王记下有另外一个记载，
王下二十章第十三节，
王下二十章二十三节，
第十三节，
第十三节，
这里有一个记载，
这里有一个记载，
这个记载就是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
这里说的希西家听从使者的话，
后面经文完全一样的，
后面的经文是一样的，
他就多了一句听从使者的话，
他多了一句听从使者的话，
听从原文有说服的意思，
听从的原文有说服的意思。
所以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
所以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
应该是这个使者说服了希西家，
应该是这个使者说服了希西家，
同他们结盟，
跟他们结盟，
然后呢给他们看他的实力，
然后给他们看他的实力。
但是为什么在以赛亚书不记载这个听从呢？
为什么在以赛亚书没有记载这个听从呢？
如果记载听从，
如果记载听从，
希西家是被动的，
希西家就是被动的。
如果不记载听从，
如果不记载听从，
希西家是主动的，
希西家是主动的。
所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
所以我们回到以赛亚书，
以赛亚怎样记载呢？
以赛亚怎样记载呢？
希西家喜欢见使者，
希西家喜欢见使者。
所以整个的过程就变成是主动了，
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主动。
在以赛亚的记载当中，
在以赛亚的记载当中，
和列王记的记载很不同，
和列王记的记载很不一样。
列王记想保留希西家明君的形象，
列王记想保留希西家明君的形象，
所以加了听从，
所以加了听从。
而以赛亚要直接还原他的本来面目，
而以赛亚要还原他本来的面目，
直接说喜欢，
直接说喜欢。
原来这个就将以赛这个希西家里面的骄傲反映了出来，
原来这个就将希西家里面的骄傲反映出来。
为什么要这样给人看呢？
为什么要这样给人看呢？
里面要展示的是好像实力，
里面要展示的好像是实力，
事实上展示的是骄傲，
事实上展示的是骄傲。
在历代志下有另一段的很特别记载，
在历代志下有一个另外一个记载，
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
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三十一节，
他说唯有一件事，
唯有一件事，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
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希西家，
访问国中所言 的歧视，
访问国中所献的歧视。
这件事神离开他，
这件事神离开他，
要试验他，
要试验他，
好知道他心内如何，
好知道他内心内如何。
原来在巴比伦使者来访的这件事上，
原来在巴比伦王使者来访的这件事上，
神离开了他，
神已经离开了他，
神试验他，
神试验他，
要看他的内心如何，
让看看他的内心如何。
为什么神有时会离开我们
呢？为什么神有时候会离开我们呢？
为什么在某一些场合上帝缺席的？
为什么有一些场合上帝会缺席呢？
我们经常都问这个问题的，
我们整天都会问这个问题。
神你这么爱我，
神你这么爱我，
我又咁爱你，
我也更爱你。
在我面对苦难的时候，
在我面对苦难的时候，
或者我面对试探的时候，
或者我面对试探的时候，
神你去咗边呢？
神啊，你在哪里呢？
呢段经文就话咗俾我哋知，
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上帝突然间玩失踪，
上帝忽然之间不见了，
佢突然间离开咗啦，
他忽然之间离开了，
点解呢？
那为什么呢？
试验我哋啲乜嘢咧？
试验我们什么呢？
佢话知道我哋嘅内心如何？
知道我们的内心如何？
其实系整卷以赛亚一至三十九章要讲嘅嘢。
其实就是以赛亚书一到三十九章所说的话。
我哋嘅内心到底寻求边个嘅帮助？
我们的内心到底寻求谁的帮助？
我靠边一边站？
我靠哪一边站？
所以上帝嘅缺席。
所以上帝的缺席，
他好想告诉我们，
他好想告诉我们，
你有得拣的，
你有得选。
如果神一日到黑都围在我们身边，是这样说话，
如果神一直一天到晚都在我们身边跟我们说话，
不停说听话听话听话听话，
不停提醒我们听话听话听话，
就好像有一个广告这样
说，好像一个说
一个广告咁嘅讲，
好像一个广告说，
我阿妈成日讲嘢都好重重复复噶咁。
我们的妈说话整天都重重复复。
有冇呢个广告？
这个广告。
如果上帝喺我周围成日都讲嘢讲嘢讲嘢，
如果上帝就每天在我周围不停的说话，
要我听啦听啦听啦，
让我听啊听啊听啊，
回转啦回转啦回转啦，
回转啦回转啦回转吧。
咁我哋就变咗寿司啦，回转寿司。
那我们就变成一个回转寿司，
就好痛苦啦，
就很痛苦。
我哋好想转走啊。
我们很想转走，
所以神其实好体恤我哋。
所以神很体恤我们。
我已经讲晒启示啦。
我已经说了启示了。
我俾你拣。
我给你选择。
依家巴比伦嚟挑战你嘅骄傲。
现在巴比伦就来挑战你的骄傲。
你系咪内心归向我咧？
你是不是内心归向我呢？
上帝想邀请我哋寻求佢。
上帝想邀请我们寻求他。
佢唔系失踪。
他不是玩失踪。
佢有一个距离。
他有一个距离，
他给我们一个空间，
他给我们一个空间，
他让我们选择，
他让我们选择，
他说你寻找，
他说你寻找
就寻见，
就寻见，
叩门，
敲门
就给你开门，
就给你开门，
是不是很清楚啊？
这是很清楚的，
所以这个是上帝离开的原因，
这是上帝离开的原因。
他很想我们更深认识自己，
他很想我们更深的认识自己。
原来我们里面都很多自义，
原来我们里面都有很多的自义，
很多骄傲，
很多的骄傲，
很多时候都是靠自己的方法，
很多时候是靠自己的方法。
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呢，
我们面对问题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是证明，
我们选择的是证明。
希西家想证明他的实力，
希西家想证明他的实力，
而我们很多时候选择的是证明自己对，
我们很多时候是选择证明自己对，
证明自己没错，
证明自己没有错，
证明错在人家那里，
证明错是在别人对身上。
其实那个是出于一种骄傲，
其实这是出于一种骄傲。
当我去这样处理的时候，
当我是这样处理的时候，
我跌了下去巴比伦的试探，
我就跌进了巴比伦的试探，
我跌了下去骄傲的试探，
我都跌进骄傲的试探。
巴比伦这一封的书信，
巴比伦这一封的书信，
其实是一个骄傲的邀请，
其实是一个骄傲的邀请，
是一种试探，
是一种试探，
这种试探，
这种试探，
其实很对应我们内心的世界，
其实是对我们内心的世界。
我们都很想寻求自己的方法，
我们都很想寻找自己的方法，
我们很不愿意回转告诉神，
我们很愿意回转告诉神，
我们不愿意回转告诉神，
我们是不愿意回转告诉神，
我很软弱，
我很软弱，
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神只是 好期待我哋发出呢一个嘅祷告。
神很期待我们发出这样的祷告。
就系我软弱。
就是我软弱。
我需要你嘅恩典。
我需要你的恩典。
我软弱。
我软弱。
我需要你嘅帮助。
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软弱。
我软弱。
我要求神你帮助我悔改。
我要求神你帮助我悔改。
因为连悔改嘅心都需要向神求嘅。
因为连悔改的心都要需要向神求。
呢个系第一大段好重要嘅关键。
这是第一大段很重要的关键。
以赛亚用呢一个做结束。
以赛亚用这个做结束。
结束第一个大段落。
结束第一个大段落。
要话俾我哋知。
要告诉我们。
真正嘅敌人。
真正的敌人。
唔系亚述。
不是亚述，
不是埃及，
不是埃及，
是巴比伦，
是巴比伦，
是里面的骄傲，
是里面的骄傲，
是我们心中的黑暗权势，
是我们心中的黑暗权
势，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敌人，
这才是我们真真正正的敌人。
然后他要发出一个邀请，
然后他发出一个邀请，
来寻找神，
来寻找神，
来投靠神，
来投靠神，
承认软弱，
承认软弱，
我们就有出路了。
我们就有出路。
所以这一段很精彩的。
所以这一段很精彩。
他要指出一个最核心的关键。
他要指出一个最核心的关键。
我们到底选哪个？
我们到底选谁？
到底选择投靠哪个？
到底选择投靠谁？
心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心中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里面的胡思乱想。
就是里面的胡思乱想。
当我靠自己。
当我靠自己。
当我审判别人。
当我审判别人，
我里面就会胡思乱想。
我里面就会胡思乱想。
我就不断觉得应该对方要做啲乜，要做啲乜。
我就不断觉得对方要做什么做什么。
我哋生命跌咗落去一个嘅陷阱。
我们的生命就跌进另外一个陷阱。
唔知道点样对应真正嘅问题。
不知道怎样真正对付这个问题。
揾唔到真正嘅问题。
找不到真正的问题。
就唔识得投靠神。
就不懂得投靠神。
如果我知道。
如果我知道。
我已经无助啦。
我已经无助了。
上一章，希西家要死了。
希西家要死了。
嗰个嘅那时，
那个的那时，
就系38章第一节一开始嘅那时。
就是38章第一节一开始的那时。
就逼到希西家要去到神嘅面前。
就逼到希西家要到神的面前。
寻求帮助。
寻求帮助。
佢唔可以再投靠其他嘅人。
他不可以再投靠其他人。
上一章是正面的例子。
上一章是正面的例子。
今天这一章是反面的教材。
今天这一章是反面的教材。
一正一反。
一正一反。
要将我们推回去上帝身边。
要将我们推向上帝的身边。
如果不回神的面前。
如果我们不到神的面前。
结果我们会不停想办法证明自己。
结果我们不停想办法证明自己。
希西家被王宫的苦库那些财物给侍者看，
希西家将王宫的宝库给侍者看，
都不够，他再军械库都给人参观，
还不够，他还要把他的军械库给人家看，
再不够，将全国的苦库都给人参观，
还不够，他叫全国的苦库都给人家看。
我们是不是都会这样证明自己？
那我们是不是也会这样证明自己呢？
用一个方法证明自己不够，
用一个方法证明自己不够，
我会找第二个方法。
我会找第二个。
用第二个方法证明不够。
用第二个方法证明不
够。我就会拉一班人来帮我手，证明我是啱嘅。
我就会找一群的人来证明我是对的。
我哋好识得斑马嘅。
我们很懂得找斑马。
吓，呢个系我哋最熟悉嘅动物之一。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动物之一。
系咪啊？
是不是这样呢？
不停揾证明。
不停地找证明。
不停支持自己。
不停地支持自己，
好想肯定自己是做得对的，
很想肯定自己做的是对的，
好想证明自己有实力，
很想证明自己有实力。
事实上，神邀请我们，
神邀请我们
回转，下一大段就是一个邀请，
就是一个邀请。
神透过以赛亚书，
神透过以赛亚书
发出一个审判。到底我怎样看审判呢？
到底我怎样看审判呢？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看这段经文。
悔改心如浅。
悔改心如浅。
赦罪大不同。
赦罪大不同。
结果好不同。
结果是很不同。
我们是一路要对应前面那一章。
我们要一直对应前面的那一章。
两章的经文。
两章的经文。
是一组的。
是一组的。
先知就来问希西家。
先知就来问希西家。
这些人说什么？
这些人说什么？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他们从哪里来见你？
希西家就话了。
希西家就说：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他们从远方的巴比伦来见我。
点解 点解希西家咁样回答咧？
为什么希西家这样回答呢？
希西家话：他们从远方。
希西家说：他们从远方。
系咪里边讲出一种哇好难得噶？
里面说出了一种很难得的。
佢搭飞机嚟探我噶。
他坐飞机来看我。
吓，佢诶好远噶。
他是很远的。
佢哋咁远都嚟睇我。
他那么远都来看我。
系咪真系好难得啊？
就是很难，是不是很难得呢？
一方面就觉得人哋好难得。
一方面就觉得别人很难得。
第二方面呢？
另一方面呢？
他们这么远都要来看我。
他们那么远都来看我。
以赛亚，你看不看到我的身份啊？
以赛亚，你看不看到我的身份呢？
你见不见到我很重要啊？
你看不看到我很重要啊？
他们这么远都来看我。
他们这么遥远都来看我。
性情难却。
性情难却。
那我就给他参观咯。
那我就打开库门给他参观。
是不是？以赛亚就说了。
以赛亚就说。
他们在你家里。
他们在你家里
看了什么？
看见了什么？
希西家就话啦。
希西家就说：
凡我家中所有的，
凡我家中所有的，
他们都看见了。
他们都看见了。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我财宝中没有一样不给他们看的。
希西家有冇如实回答啊？
希西家有没有如实回答呢？
佢俾人睇咗三样嘢啊嘛。
他跟人家看了三样，
呢度讲咗两样嘛。
这里说了两样，
系咪啊？
嗯，
吓，佢俾人睇嘅系三样嘢。
他跟人家看的是三样：
中央嘅苦妇、
中央的苦妇、
全国嘅苦妇、
全国的苦妇，
仲有一样嘢，
还有一样，
就系佢嘅武器库，
就是他的军械库。
吓，佢冇讲到呢样嘢，
他没有讲到这个。
所以其实希西家里面自己都知道错咗啦。
希西家里面可能知道自己已经错了。
哎，我只系俾人参观一下财富啫。
啊，我就是跟人家看一下我的财富。
如果连武器都俾人睇，
原本练武器都给人家看，
就系代表紧要预备一齐打仗啦嘛。
就要代表预备一切打仗。
而以赛亚一路警告嗰啲君王嘅就系唔好同地上嘅人结盟啊嘛。
因为以赛亚一直就劝告君王不要和地上的人结盟。
所以以赛亚所嚟到问嘅问题。
所以以赛亚来问的问题
已经带动希西家里面有一个反省，
已经带动希西家里面有个反省。
我好像做错了事，
我好像做错了，
我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好像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竟然从地上边的结盟，
我竟然和地上的人结盟，
我竟然同巴比伦结盟，
我竟然和巴比伦结盟，
我咪即系背叛咗神？
那我就是背叛了神。
所以就算佢冇讲。
所以就算他没有说，
以赛亚就宣告审判。
以赛亚就宣告审判。
以赛亚书里边一路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九章
出现咗五次看。
出现了五次看。
看看什么？
看什么？
其实想邀请我哋做一件事。
就是想邀请我们做一件事。
睇我哋嘅内心。
看我们的内心。
我邀请边个？
我邀请谁？
我。靠的是谁？
我靠的是谁？
我靠的是物质。
我靠的是物质。
因为靠神。
还是靠神？
我邀请谁？
我邀请谁？
成为我的帮助。
成为我的帮助。
我靠的。
我靠的。
是我自己习惯了的思想。
是我自己习惯的思想。
用那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用那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因为我靠神。
还是我靠神？
承认我很需要智慧。
承认我很需要智慧。
承认我很需要怜悯。
承认我很需要怜悯，
承认我所思想的嘢，
承认我所思想的，
常常将自己带咗入困局，
常常将自己带进困局。
我需要神嗰个怜悯，
我需要神的怜悯。
看内心，
内心
看里面嘅敌人，
里面的敌人。
看巴比伦嘅权势，
巴比伦的权势。看
我哋原来好容易骄傲自意。
我们原来很容易骄傲自意。
这个是个邀请。
这是一个邀请。
认清里面的敌人。
也歼灭自己的敌人。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
以赛亚对希西家说。
第五节。
第五节。
你要听万军耶和华的话。
你要听万军之耶和华的话。
不要再听从地上面的声音。
不要再听地上的声音。
不要再听从那些使者的游说。
不要再听那些使者的游说。
不要再听我们自己里面那种的争战的声音。
不要再听我们自己内心征战的声音。
要听耶和华的话。
要听耶和华的话。
这段说话很重。
这个话很重。
重到咩地步咧？
重到什么地步呢？
宣告一个灭亡嘅审判。
宣告一个灭亡的审判。
第六节。
第六节。
日子必到。
日子必到。
凡你家里所有的。
凡你家里所有的。
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
被你列祖积蓄到如今
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
不留下一样。
不留下一样。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他给啲乜嘢人哋睇？
他给了一些什么人家看？
所有呢一啲俾人睇嘅嘢，
所有给人家看的这些，
全部被掳，
全部被掳，
好可怕，
很可怕。
唔单止佢自己积蓄嘅，
不单是他自己积蓄的，
连列祖所积蓄嘅，
连他列祖所积蓄的。
咁即系话所有应许之下得到嘅祝福，
所有应许之下得到的祝福，
一次过，
一次过，
全部冇晒，
全部没有了。
啊！他怎样对人家好像晒冷那样，
他好像对人全部让人家看了，
就好像桌球那些比赛里面的，我们说一球就可以清袋一样，
就好像一头可以清袋一样，
就全部清晒那些台面上面的球，
就是全部可以清晒台面的东西，
全部就输晒了，
全部就输了。
第七节，
第七节，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
其中必有被掳去，
其中必有被掳去，
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
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的，
系咪好可怕？
这是不是很可怕？
祸延子孙，
祸延子孙。
有时我哋话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们有的时候说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果只系伤害我哋自己，
如果只是伤害我们自己，
我哋系咎由自取，
我们是咎由自取。
但系呢一度伤害嘅系边个咧？
那这里伤害的是谁呢？
去到下一代，
到了下一代，
这个我们常常见到的教训，
这是我们常常见到的教训。
见到当家庭不和，
见到当家庭不和，
夫妻冲突，
夫妻有冲突，
其实受伤的是下一代，
其实受伤的是下一代，
我们会很难过，
我们里面很难过，
很多这些个案，
很多这些的个案，
令我们很心里面很不舒服，
令到我们的心里很不舒服。
到底以赛亚想教我哋乜嘢咧？
到底以赛亚想教我们什么呢？
到底希西家做咗啲咩示范呢？
到底希西家做了什么示范呢？
希西家嘅示范系第九节。
希西家的示范在
第八节。
第八节。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
希西家对以赛亚说：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
因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
这句说话怎样理解呢？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
这句说话有两种理解。
这句话有两种的理解。
第一种理解。
第一种的理解，
希西家冇认错，
希西家没有认错，
佢净系顾自己，
他只是顾着自己，
只要我自己在世嘅时候太平就得啦，
只要我自己在世的时候太平就可以了。
呢个第一种嘅睇法，
这是第一种的看法。
如果系呢一种睇法，
如果是这种看法，
希西家做紧一种完全错误嘅示范，
那希西家就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示范。
但系如果以希西家嘅特质，
如果以希西家的特质，
以希西家作为一个严明的君王，
希西家作为一个严明的君王，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不应该不理他的下一代的，
他不应该不理他的下一代。
所以有第二种解释，
所以有另外一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呢，
耶
和华所说的话甚好。
第二种解释是耶和华说的话甚好，
意思就是说神的判决是准确的，
意思就是说神的判决是准确的。
我接受这个判决，我知错了，
我接受这个审判，我知错了。
我们看另一段的经文，
我们看另外一个经文，
历代之下，
历代之下
三十二章，
三十二章
25至26节，
25、26节。
到底希西家有没有悔改呢？
到 到底西西家有没有悔改呢？
历代之下咁讲嘅。
历代之下这么说。
希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嘅恩报答耶和华。
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
因他心里骄傲。
因他心里骄傲。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
所以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
即系话佢哋要被审判灭亡啦。
就是说他们要面对灭亡审判，
就是这一次的事件，
就是这一次的事件。
但二六节做了一个补充，
二十六节又做了一个补充。
但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
但希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
就一同自卑，
就一同自卑，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希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
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希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
即是说这里做了一个补充，
就是这里做了一个补充。
为什么审判没有即时临到希西家呢？
为什么审判没有及时的临到希西家？
原来他都有悔改。
原来他也有悔改。
他也都有回转。
他也有回转。
所以审判没有即时临到。
所以审判没有马上临到。
但是为什么审判没有拎走了呢？
为什么审判没有挪去呢？
这个就是我第二大段的题目。
这就是我第二大段的题目。
悔改有深浅。
悔改有深浅。
神那个的赦罪大不同，
神那个赦罪大不同。
上一章希西家的悔改，
上一章希西家的悔改
是脸面朝墙，
是面向朝墙，
然后呢痛哭，
然后痛哭，
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
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
所以你看上一章的第二节，
所以你们看上一章的第二节，
希西家就脸面朝墙祷告耶和华说，
希西家就面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
第三节，
第三节，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
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
即是说他将自己的心向神打开，
就是他把自己的心向神打开。
一方面可以说自己完全，
一方面说自己完全，
第二方面也可以讲到神，我只可以做到这么多。
另一方面说到神，我只可以做到这里，
我按诚实行事，
我按诚实行事，
我都尽了力了，
我已经尽力了，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
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
希西家就痛哭了，
希西家就痛哭了。
这个悔改是很深的，
这个悔改是很深的，
是一路指向自己内心的，
是 一直指向自己的内心，
打开自己的内心说 我可以做到多少，
打开自己的内心就告诉我可以做什么，
然后话俾神知，
然后告诉神，
用痛哭向神呼求，
用痛哭向神呼求。
呢一个悔改系好深嘅，
这个悔改是很深的。
咁深嘅悔改，
这么深的悔改，
就带嚟一个完全嘅医治，
就带来一个完全。
佢哋就痊愈啦，
他就痊愈了。
而嚟到呢一章，
来到这一章，
希西家只系轻描淡写，
希西家只是轻描淡写。
神啊，我知错啦。
神啊，我知错了。
你的判决是准确的。
你的判决是准确的。
我接受你的判决。
我接受你的判决。
感谢你。
感谢你。
在我有生之年有平安。
在我有生之年有平安。
他的悔改是浅的。
他的悔改是浅的。
所以赦免就细啊。
所以赦免就小。
悔改深。
悔改越深。
深深悔改。
深深悔改。
深深认罪。
深深认罪。
会带来一个好大的医治。
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医治。
做权柄的。
做权柄的，
我们要学很深的悔改，
我们要学很深的悔改。
我们经常都代表做牧者的，我们会认罪，
我们整天会代表做牧者的会认罪，
因为我们都软弱，
因为我们都软弱，
我们都会做得不对，
我们也会做得不对。
我们代表做小组长的认罪，
我们代表做小组长的认罪。
我们求的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求的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父母是家中的权柄，
父母是家中的权柄。
我们要代表父母去认罪，
我们要代表父母去认罪。
父母认罪认得越深，
父母认罪认得越深，
神的赦免赦罪之恩越大，
神的赦罪之恩就越大，
就不会去到我们的下一代，
就不会去到我们下一代。
我们很需要在禁食的最后一日，
我们很需要在禁食的最后一天
得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的祝福，
得到以赛亚书三十九章的祝福。
认清楚我们里面的敌人，
认清楚我们里面的敌人，
我们里面的巴比伦，
我们里面的巴比伦，
里面的骄傲，
里面的骄傲，
里面的自义，
里面的自义。
这个会启动一个很深的悔改，
这会启动一个很深的悔改。
这个会帮助我们，
这个会帮助我们
去到神的面前，
去到神的面前
告诉神，
告诉神，
神我错了，
神我做错了，
我投靠我的情绪，
我投靠我的情绪，
我投靠我的自意，
我投靠我的自意，
我投靠我的惯性思考，
我投靠我的惯性思考，
我投靠我里面对别人的定罪，
我投靠我里面对别人的定罪，
我投靠很多这些东西，
我投靠很多这些，
所以我产生了混乱，
所以我产生了混乱，
我对你的悔改，
我对你的悔改
很浅，
很浅，
以至于伤害，
以至于伤害，
去到我的下一代，
去到我的下一代，
边个需要悔改呢？
是谁需要悔改呢？
是我们每一个自己，
但愿我们每一个自己
都很深的支取，
都很深的支取，
小心巴比伦，
小心巴比伦，
认出里面的敌人，
认出里面的敌人，
谦卑选择，
谦卑选择，
投靠神，
投靠神，
唯有神，
唯有神
是我的帮助，
是我的帮助，
唯有神，
唯有神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力量，
整个一至三十九章，
整个一到三十九章
都告诉我们，
都告诉我们，
掌管历史的神，
掌管历史的神，
不单止掌管大的历史，
不单是掌管大历史，
他亦都掌管紧我个人生命的历史。
他也掌管我个人生命的历史。
他亦都掌管紧我家族生命的历史。
他也掌管一个家族生命的历史。
他邀请我哋回转。
他邀请我们回转。
单单投靠他。
单单的投靠他。
赶走里面的巴比伦。
赶走里面的巴比伦。
将宝座。
将宝座。
重新让神登上。
重新让神登上。
我哋一齐嚟到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